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给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来分享他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就是圣经上面记载的一个人他信主的一个经历。那么在我们读圣经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实在是你自己的爱，吸引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在这里聚集敬拜赞美你。主，我们把这一点短短的时间我们交托在你恩手当中。主，求你自己来在这里向我们说话。主，我们也求你自己祝福你的话语。主，愿你自己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主，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做工。主，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解开，用你的光光照我们。主，让我们真的知道更多的来认识你，也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是有何等大的爱，你对我们所传的旨意是何等美好的旨意。主，愿意我们能够汲取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能够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能够得出更多的长进。主，愿意我们在地上一切的生活，我们一切所行的，主都能荣耀你自己的名。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爱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请大家读一段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好不好，我们请弟兄读一节，然后姊妹读一节。使徒行传九章第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大祭司托马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说：“主，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睁开眼睛，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能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他发过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哎，那么还有两节的圣经，我也请大家一同的来读一下。这两节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23到24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那么，这一个的故事，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人叫做扫罗，他怎样从一个不信神的人，然后到他怎样如何去相信主，回转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内容会比较多，我们只是简单的分享其中的几个地方。那么在我们读这个故事之后，大家刚才读了一遍，我们请大家能够在思考一个的问题，就是在这段经文，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那段经文，我们思考的是谁是真正爱神的人，然后呢，在神的眼里面怎样才是爱神的人。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人的名字，一个人叫做扫罗，一个人叫亚拿尼亚。那么我们先看这个人的扫罗。那么这个扫罗的话呢，他最早是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七章的末了，当时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的少年人名叫扫罗。当时世界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斯提凡就在那个地方被害，然后这个少年人扫罗，他在那里看守那些害斯提凡的那些人的衣服。那么这里记载着他是一个少年人。那么到了这个位置，到了九章，他继续的就是仍然是在逼迫基督徒，然后呢，他不但是用言语，并且他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找着信奉耶稣的人，无论男女，就把他们捆绑带到耶路撒冷。那么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通常的来说，我们对这个扫罗，他只有一点点的印象。那么实际上扫罗在诉说和自己信主的这个故事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超过三次他向众人诉说，向众人见证他怎样信主的过程。那么当我们看到他是个少年人的时候，在我们旧有的观念，我们通常会觉得这个少年人是年龄很小的，但是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少年这个概念的话，其实是指他是20多岁的一些青年人。那我们可以从圣经上面很清楚的看到，圣经上面所说的童子大概就是10多岁的年轻人。我们知道约瑟17岁的时候，圣经称他为童子。那么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在描述一些人的时候，以实玛利的时候，以实玛利他大约也是10多岁的童子。那么在描述少年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已经有行为能力的人。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少年人是可以跟随君王出去作战的青年人，他可以帮这些领袖君王携带兵器，并且跟他们一同的作战。当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能作战的人叫做约拿丹，他旁边就有个少年人，他 他是可以使用这个王的兵器去作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少年人其实他就是一个年轻人。那么我们也知道扫罗他可以去见大祭司求文书，他做这个事。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呢，他大约是在30岁。因为在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的进入这个圣殿的服事，或者说是你在跟随大祭司做服事的工作，至少是达到30岁的青年人。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来说，他们就是在25岁开始他们在学习怎样去服事。但是我们仅仅是在这里说明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扫罗跟那个亚拿尼亚是两个走在不同的道路上的人。那么按照世人的观点，扫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而且是个法利赛人。那么在扫罗其他地方给我们诉说他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他说他是一个大树人。那么大树离耶路撒冷是相当远的，他在叙利亚的地界里面，在基利加，那么离耶路撒冷应该是有超过200公里的距离。那么他是出生在大树，但是呢他说他长在耶路撒冷城。那么我们可以从在扫罗的经历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他很早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来拜那个加马列为师。那么加马列是在犹太人里面一个律法师，而且他是一个最严谨的律法师。那么根据扫罗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知道再结合旧约的律法，我们知道他们是从12岁开始去学习神的律法。因为12岁开始他们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那么我们也清楚地记得主耶稣当他到圣殿行成年礼的时候也是12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扫罗呢，他其实12岁他就跟随了加马列。那么到了他20多岁，就是在斯提凡殉难的时候殉道的时候，他有20多岁。那么到了他能够拿到大祭司的文书的时候，其实他已经30岁的时间。那我们说这个是说什么呢？其实人很多的时候，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些追求想认识神的人我们姑且不谈那些根本没有还没有听过福音甚至没有听过神的律法的人。那么在这里有一个人呢，他学习过神的律法，他非常想来服侍神那么他的家人把他送到从大树送到了耶路撒冷，他就一直在那里长大。那么他学习了有20多年。那么到他真正想服侍神的时候，他用的一个是什么方法？他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其实就是说一个传统的犹太人的教育。那么如果按照人的观点来说，这是一个上好的选择，他们选择愿意奉献出来服侍神。但是根据他这样子的一个的实际的表现出来，我们看见他服侍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把人从罪的权势里面释放出来，他凭着这一些的律法，凭着这个传统的这个方法和祖先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明明的给我们做见证说他是照着祖宗的遗传来服侍人的，就像那些审判他的法利赛人一样。那么他的服侍实际上是捆绑了人。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来不是要捆绑人，乃是要拯救人，乃是要释放人，乃是要让人的灵能够得出释放，让人能够从撒旦的权势当中能够得着释放。那么扫罗他这样行的时候，他如果是按照这个 律法按照祖宗的遗传来服侍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认识神。那我们也知道主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神的真理来服侍神。那么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神的生命，他只有这些从祖宗而来的律法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他是在魂里面来服侍。许多的时候他就会把他这些魂的经历他当成是属灵的教训，当成是属灵的经历，他挥舞着这个律法的大棒，他想去教训这些信耶稣的人。那么实际上来说，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的光照到他的时候，他说你是在逼迫我。那么我们看见当他在继续这样逼迫神的教会的时候，他从耶路撒冷去到大马士革，他为着去逼迫其他的信主的基督徒的时候，在行路的路上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对于扫罗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个很重要的启示。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头一次降生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自己降卑，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人都藐视他，人都拒绝他。那么当我们的主复活升到父的宝座的右边的时候，他得着了他的荣耀。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会觉得说信耶稣我们很难，但是如果说神向我们显现的话，我就能够相信。事实上我想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非常乐意的向我们显现，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里扫罗所遇到的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的缘故，在这里主有他的荣光，这个从天上发光是主自己的荣光，他四面的照在地上。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以罪人的形态我们想要遇见神的话，你可以看见神还没有显现，只要他的荣光达到地上的时候，扫罗就扑倒在地。这个扑倒其实如果你知道圣经里面所用的扑倒的话，他们就是全身趴在地上。那么在保罗在其他地方在会堂受审的时候，他做的见证他实际上更多了一层的描述，他是说我们都扑倒在地上，也就是说跟随他的所有人全部都是扑倒在地上，而且这仅仅是主的荣光达到地上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真正能看见神的时候。那我们也要知道，如果以我们的罪身我们想要看见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看见他之前他的荣光就会击杀我们。但是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所存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是爱我们的，所以来说他常常是急着一些的人或事物让我们来真正的认识他，让我们能得到他这个的救恩。那么在这里主的荣光击倒保罗和他随行的人的时候，他就有声音对他说，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当扫罗遇见主的时候，他 他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他第一个的反应是说，主啊，你是谁？虽然他学习了很多的律法，但是其实他的心里面并不真的认识神。他学习了律法，实际上来说，对于从传统上来，从知识上来想来认识神的人来说，他们心里面是有个很恐惧的心。这就是为什么神不敢人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儿子的生命。那么当时扫罗说的是，主啊，你是谁？在主向他启示的那一刻，他能够立刻的回到主的面前，他称呼这一位是主。那么主在这里就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然后是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那么扫罗在这里三日没有看见，不吃不喝。那么接下来就是主告诉我们说，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在禁食祷告。当然我们知道禁食祷告是犹太人的一个的传统，你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的律法。那么他在这三天里面他没有吃也没有喝，那么他在等待主所说的那一句话，就是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圣经在这里记载，在大马士革有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那么这个亚拿尼亚，我们在后面圣经的其他地方，就是使徒行传的22章的12节。那么这个亚拿尼亚这里记载有说，他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那么我们知道扫罗他自己按照律法来说，他也是个法利赛人，他也是一个虔诚人，按照律法来说他也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那么这里有两个人，两个人都是深知律法，但是两个人他们却是走在两个不同的路上。那么一个呢，他是按着律法来逼迫人，一个呢是按着律法来敬畏神。一个别人是非常惧怕他的，他有权柄，他可以抓人下在监里，他甚至逼迫那些信奉主的们直到死地。那么一个呢是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同样是在律法当中，一个按着传统按着祖宗的遗传来服侍的，他不能得神的喜悦；一个是按着主耶稣所赐的新的生命来服侍的，他能给人带来生命，他也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在这里主特别的吩咐这个亚拿尼亚去见扫罗，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个就是主预先对亚拿尼亚所说的，然后亚拿尼亚就照着主的话去行了。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那么从亚拿尼亚还有扫罗在他后面所做的见证当中来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扫罗当时是怎样的逼迫这些信主的圣徒。然而主对亚拿尼亚说，你主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那么亚拿尼亚就是从主的话里面他得着了这个的信心，然后他才敢去见这个的扫罗。那么其实主在这里可以给我们看见，当扫罗在遇见他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主是可以让他得看见的，但是主却通过了亚拿尼亚的手。也就是说，主让我们学习我们在身体里面所当有的一个见证，我们在身体里面所应当的一个学习，我们当怎么样的来彼此相爱，来彼此的互相的扶持。照着主的大能，他完全可以在当时立刻就让扫罗的眼睛的看见。但是亚拿尼亚就是这样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扫罗如果你是没有读过圣经，或者是你刚刚信主不久，你对圣经不熟的话，我想许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扫罗就是圣经里面后面所记载的那一个被神所大用的仆人保罗。那么这个扫罗他这本名的意思乃是渴望，他本名的意思就是渴望所想望的。那么亚拿尼亚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所恩赐的，我们知道当扫罗他遇见主的时候，他是大约在30岁的左右。那么当他真正的遇见主了以后，他的生命完全被扭转。本来亚拿尼亚跟这个扫罗两个人是行在完全不同的路上，一个是服侍主的，一个是以为他自己在服侍主的，实际上是迫害主的门徒的，是主耶稣亲自的向他说话，把他扭转回来。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在耶路撒冷受迫害的时候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主接着这一个人，这个在逼迫他教会的人，主接着得着这一个的器皿，把它扭转过来，让它成为教会的一个祝福。也在第一次的教会受逼迫的这个阶段，也就结束了这个第一个逼迫的阶段。那么这一个的扫罗，他因为信主，我们知道到后面在这里主说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我们知道他在后面他确确实实是遵循了主吩咐他所做的，也确确实实是照着主的心意去行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鼓励，就是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说我们是体贴主自己的心意，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行是才是真的是爱主。那么扫罗他在信主之后，他不但是到了会堂去跟人传福音，那我们也知道他其实是也在阿拉伯的旷野隐藏了3年。那么他在这里重新学习神的话，那么我们也知道后来有另外一个 的门徒叫巴拿巴，邀请他一同的出来服侍。那么他是在第一次宣道之前，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保罗。我想他是在那个时候因着对主更多的认识，他能够知道说他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改名保罗，保罗的意思就是一个小的、少的意思。那么我们也看见来说，他是被主所设立成为使徒的，主使用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这个使徒跟主所设立的十二个使徒的话是有很大的关联的。那我们知道十二使徒里面是以彼得为首的，当我们想到这些使徒，包括保罗，包括十二使徒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把他们当作一些属灵的伟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他们起来跟随主，起来奉献全身全心的奉献给主的时候，他们也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当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十二使徒为首的彼得，他寻道的时候他大概是67岁左右，那么他服侍主有40年之久。那么实际上来说，他从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包括其他的11位使徒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那么这个保罗呢，实际上是比彼得稍微小几岁的。那么当时的彼得他跟随主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结婚不久。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彼得跟随主的时候，他也是那样的愿意全心的，全心全意，他愿意撇下一切的来跟随主，来爱主。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大约是30岁，那么他在地上传道三年半，他在地上行走33年半。我们也知道这一些都是这些属灵的伟人，当他们愿意来信主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年轻的人。所以其实这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我们不用因为说我们的年纪很大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服侍神。我们也不要因为说我们年纪很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再为主做服侍。我们可以看到主拣选我们，他不单单是说为着赦免我们的罪，也不单单是说救我们脱离罪恶。神救我们还是要我们起来能够服侍他。那我们也知道扫罗他因着主拯救了他，他就成为了保罗。当我们看见我们回到这里，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主是借着亚拿尼亚来开了保罗的眼睛。那么其实在保罗的这一个的经历，这一个的意象当中，其实对他一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也就是藉着保罗他这一个的经历，也给我们
新约的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主的门徒就是主的身体，逼迫主的门徒的就是逼迫我们的主。他也给我们看见每一个的门徒都是在主的教会里面，都是在主的身体里面，所以他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能够在身体里面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来帮助。也就是说，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个能够被神的爱所激励的人，他必定是要住在身体里面。这里你可以看见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住了些日子。那么这里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当亚拿尼亚开了保罗的眼睛以后，他就能看见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他当时是在那里三天三夜，他没有吃也没有喝。那么当他起来的第一件事，如果按照我们常人来说，必然是先吃先洗。那么对于保罗来说，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受洗，然后才吃饭，吃过饭就见状了。那么圣灵在这里给我们提醒，我们跟随主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爱主，去顺服他的命令。那我们看见对于保罗来说，他之前是逼迫主的，但是当他一悔改相信主的时候，他第一个要问的是，主啊，你是谁？然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奉主的名受洗。那么在这里的话，在这里说的是保罗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见状了。那么在保罗其他地方，他所做的见证就是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的22章16节的时候说，就是亚拿尼亚对保罗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提的第二点，就是保罗的受洗。那么受洗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的两个最直接的命令之一。在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主耶稣在这里对所有的门徒说，我们要知道受洗并不是主只是吩咐个别人，乃是对他所有的门徒的吩咐。他说天上地下，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我们结合在约翰福音的14章的23、24节，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从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见，信主以后我们的受洗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明明白白的吩咐。我们如果得着了主自己的爱，得着了神自己的爱，那么我们当对神的爱，我们有一个回应。那么主所说的我们要爱主，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也并不是说我们要做多大的事情我们才可以说是爱主。 我们只要愿意遵守主哪怕一个简单的吩咐，我们就是在爱主的当中。我们可以从主所吩咐我们所做的一个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去爱他。那么这个的受尽来说，就是我们所信主以后所当要做的一个事。那么当然第二个事呢，主所明明吩咐的就是掰饼纪念主这个事，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暂且不提。那么至于受尽来说，受尽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是需要明白的。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在彼得前书的三章二十一节，这里使徒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之所以说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我们确实的知道，这里彼得确实的告诉我们来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受这个洗的缘故，但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因着爱主的缘故，我们确实要遵循主的吩咐去受尽。那么这个爱主愿意遵守主的吩咐的话呢，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可以马上做到怎么样，但是对于主来说，我们必须有一个愿意照着他所吩咐的去行的那一个心。这里就是彼得在这里所吩咐我们的，这个水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的受洗其实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是一个见证，也是让我们的良心能够在神面前可以说是被神所洁净，可以说是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么这一个的受尽也是让我们能够在魔鬼撒旦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见证。我想没有一个人在知道撒旦的污秽，知道撒旦的可恶之后，我们会愿意再回到他的辖制底下。那么这个受尽就是我们向撒旦所做的一个见证，我们乃是见证说我们乃脱离了他的权势。那么受尽的第二个的重要的地方，是在罗马书的六章第三到四节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罗马书是弟兄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岂不知我们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么保罗在这里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受洗实际上是我们对神的这个吩咐的一个表明，也是对我们是神的身体里面一个部分的表明，也是我们对于我们与主联合的一个的行动上的表明。那么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藉着洗礼进入死，我们在水里的时候也是表明我们与他一同我们在他里面死了，也与他一同的埋葬了。那么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乃是一个新生的生命，乃是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有新生的样式， 也表明我们与主同复活，同有那个复活的生命。那么主在这里所吩咐也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爱主，我们遵循主的道，并不是说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乃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那么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这样子来回应他的爱，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子的起来去遵守他所说的一切的话。好，那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实在是你爱了我们。主，实在是你自己以永远的爱爱了我们。你也告诉我们说你是以慈爱来吸引我们。主，你也是在创世以前，主，你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主，你以你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子。主，我们也愿意被你自己爱所激励。主，求你自己的爱继续的来浇灌我们，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你知道我们实在是一些软弱的人。主，我们常常有许多软弱的时候。主，我们不能够体贴你自己的心意。主，实在是愿意你自己的大爱来充满我们，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我们求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一切破碎的工作。主，让我们能够把自己来倒空，让我们能够被你自己的爱充满，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灵的引导下，主，我们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学习来体会父的心意。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你赐给我们的乃是一个儿子的身份，你并且要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的得享这个儿子的福分。主，我们愿意你自己继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愿一切的国度权柄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